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约伯记十五章二十七节到十六章二十节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这个经文段落，继续讲述提曼人以利法第二次发言以及约伯的回应。以利法曾经说过约伯无知，好像用东风充满土福感。而以利法现在继续形容约伯的恶，因为他呢里面充满毒害。依照以利法的观点，恶人作恶就一定会被毁灭的啦，人的一切不幸都是咎由自取。约伯的朋友本来是要来安慰呢悲痛当中的约伯，不过事实上他们不单止没有同情没有怜悯约伯，反而呢令约伯承受更多的痛苦，不断地责备攻击他。约伯回答以利法，说他和另外两个朋友呢都是叫人受烦的安慰者。约伯的说话揭示出关怀者去安慰痛苦的人呢是应该注意五方面的原则的。第一，不要单单为了讲话而去讲话。第二，不要用人为的答案来说教。第三，不要批评或者指控。第四，要切身处地体会别人的问题。第五，必要时是给予帮助鼓励。听众朋友，你都可以试下来自约伯的这些建议。这些原则都是来自一位极需要承受安慰的人。最佳的安慰者就是那些能够去明白、去理解并且体恤别人痛苦的人。约伯他很害怕神会离弃他，于是直接向神申诉他的无辜，表达他对见证人和中保的那份渴慕之情。见证人就是目睹所发生事情的人，而中保呢就有些好像代表原告去讲说话的律师。约伯直此去显示他将所有的希望呢是寄托于去到天上来向神自辩，因为他都恐怕自己来不及在地上为自己辩护就已经死了。听众朋友，从新约当中呢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成为了我们的中保。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五节记载，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约翰一书二章一节记载，我小子们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因此呢，其实我们没有什么好怕的。跟住落嚟，我哋今日继续研读查考约伯记第十六章其余嘅内容。 约伯记十六章二十一至二十二节，约伯话：愿人得与神辩白，如同人与朋友辩白一样，因为再过几年，我必走那往而不返之路。在这里我们看到约伯另一个呼求，对信徒来说，知道我们有一位代祷者是多么好的事情呢？我们是有一位宗保，有一位律师在神的面前为我们代求的。在旧约启示相当微弱的那个年代，约伯虽然未必知道有一位拯救人类的基督将要来到，但是苦难就帮助他认识到关于神的救恩真理。在这里有两点值得我们思考。第一，就是神和人的关系。受造的时候，人可以和神直接进行相交，虽然人的堕落导致这种关系的断绝，不过神却预备了可以恢复关系的方法，就是耶稣基督。罗马书三章二十五节记载，神设立耶稣作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藉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第二方面，就是人和人的关系。如果要建立正确的人际关系，是应当以神和人之间的关系做前提，做基础的。因为没有了人人都认同的一个绝对标准的话，那社会呢是会产生混乱和失去秩序。人和人之间健康而亲密的关系亦都会遭受破坏。约伯就希望这两种的关系，神和人，人和人都得以恢复。神已经为我们安排好一切了，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恩，现在他作为宗保在神面前为信徒祈求。提摩太前书二章五节记载，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宗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亲爱的听众朋友，基督今日愿意成为你的宗保。如果你之前还未认识他，那听了我们节目之后，我就请你尽快接受神的这份恩典，耶稣基督必定拯救你到底。约伯记十七章一到三节，约伯说：我的心灵消耗，我的日子灭尽，坟墓为我预备好了，真有弃笑我的在我这里，我眼常见他们惹动我。愿主拿凭据给我，自己为我作保，在你以外谁肯与我击掌呢？心灵破碎的约伯，他相信自己呢将不久于人世，他看自己是成为了神所丢弃的人，又是同伴所讥笑的对象。咁约伯除了持守自己的义呢，已经没有其他方法了。虽然一切看起来都事与愿违，不过他就仍然坚信神的公义。凭据这个词呢，意思就是在商业往来当中，为了兼顾彼此间的契约而提供出来的一些物证。约伯相信自己无罪，因此盼望神能够赐下可以证明他无罪的凭据。作保所指的是法庭上的保证，为我作保，意思是法庭上的担保人。这里呢，约伯实际上是恳求神亲自成为他的担保人。击掌这个词语就强烈表现出约伯呢很想求证到朋友的控诉的内容，而能够令他们要为作出伪证和诬告付出代价的。申命记十九章十五至二十一节记载，人无论犯什么罪，作什么恶，不可凭一个人的口作见证，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作见证才可定案。若有凶恶的见证人起来见证某人作恶，这两个争讼的人就要站在耶和华面前和当时的祭司并审判官面前，审判官要细细地查究，若见证人果然是作假见证的，以假见证陷害弟兄，你们就要待他如同他想要待的弟兄，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别人听见都要害怕，就不敢在你们中间再行这样的恶了。你眼不可顾惜，要以命偿命，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约伯记十七章四节，约伯话：因你使他们心不明理，所以你必不高举他们。有人解释这一节的下半节是你必不得高举，是主张约伯埋怨神。不过我认为更贴切的理解是这一句描述出约伯愿意信靠神的主权和公义直到最后这一番的心意。约伯虽然曾经对神的主权表示出埋怨，不过他未曾否认过神的主权。约伯确信虽然他的朋友以高姿态来到去诽谤他、论断他，但是总有一天他们是会受到神公义的审判的。约伯记十七章五至六节，约伯说：控告他的朋友，以朋友为可抢夺的，连他儿女的眼睛也要失明。神使我作了民中的笑谈，他们也吐唾沫在我脸上。约伯认为现在只是剩下神可以为他击掌，即是作为他担保的一个记号，去保证约伯是一个义人。而约伯骂他的朋友，他们必遭报应的，连他们的子孙后代都要遭殃。约伯记十七章七至十一节：我的眼睛因忧愁昏花，我的白体好像影儿，正直人因此必惊奇，无辜的人要兴起攻击不敬虔之辈。然而义人要持守所行的道，守洁的人要力上加力。至于你们众人，可以再来辩论吧。你们中间我找不着一个智慧人，我的日子已经过了，我的谋算，我心所想望的已经断绝。我的白体好像影儿，这句说话表达了疾病和苦难令约伯的身体极度的虚弱。约伯记十七章十二至十六节，约伯说：他们以黑夜为白昼，说亮光近乎黑暗。我若盼望阴间为我的房屋，若下榻在黑暗中，若对纽怀说你是我的父，对松说你是我的母亲姐妹，这样我的指望在哪里呢？我所指望的谁能看见呢？等到安息在尘土中，这指望必下到阴间的门山那里了。以黑夜为白昼，意思是说约伯的朋友呢都没有考虑到他需要休息的这种的事情，日以继夜地用说话来到去纠缠他，以虚妄的辩论来到去折磨他。亮光近乎黑暗，制止一众朋友对约伯的所谓安慰之言，说约伯的苦难很快结束了。不过朋友的这些安慰并没有给予绝望当中的约伯带来任何帮助。约伯在这里陈述，与其在难以忍受的极度痛苦当中苟且偷生，唉，不如一了百了，死了之后被虫吃了算了。我们不能够认为约伯绝望的叹息与我们无关，也都不可以抱有任何侥幸的心态，因为所有人都在不远的将来要腐朽灭亡，这些是没办法逃脱的命运。钱财、名誉、美好的姿态、父母、兄弟、姐妹，还有世上的所有宝贝等等，在死亡面前都变得束手无策。因此我们要真心盼望基督里面的永生和复活，不成为世界的仆人，反而是要按照神的旨意过一种凡事谢恩的生活。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二节记载：因为审判教外的人与我何干？教内的人岂不是你们审判的吗？加拉太书四章八节说：但从前你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是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作奴仆。哥罗西书四章六节记载：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各人。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你收听的是 穿越圣经。
约伯记第十八章所记载的是舒亚人比勒达第二次发言，他反驳约伯，不过当中缺乏新意。比勒达是一个传统主义者，将古老的谚语和格言会连串在一起，好像条颈链一样。他不过是重复那些看来是惊奇却毫无意义兼且华而不实的陈腔滥调。比勒达的发言有一些说话都是对的，不过就对约伯无益了。约伯记十八章一到三节记载，舒亚人比勒达回答说：你沉索言语要到几时呢？你可以揣摩思想，然后我们就说话。我们为何算为畜生，在你眼中看作污秽呢？比勒达讲得相当直白，他说：约伯，你收声啦，我们有说话跟你讲，你应该停止说话，开始聆听的。你本来应该听我们讲，不过你就一直在这里讲话。事实上，他们所有人，包括约伯和他的几个朋友，都可以忍住不讲话，都可以学习专心聆听。但是那时候，约伯的朋友并没有预备好去听神的说话。神是预备着约伯，让约伯可以准备去听神的声音，稍后约伯是会听到的。而比勒达这里就问约伯：你为什么轻视我们，觉得我们讨厌啊？答案其实很明显，因为他们就是用这种态度看待约伯嘛。因此由这个角度来讲，约伯和他的朋友可谓半斤八两，大家都没有输没有赢。这一场辩论令他们彼此怒目相向。本来约伯的朋友是来探他的，现在他们表现得不再是朋友。约伯记十八章四节，比勒达说：你这恼怒将自己撕裂的，难道大地为你建器，磐石挪开原处吗？将自己撕裂的，这样同以利法在约伯记十五章六节讲的你自己的嘴见证你的不是这种的责备是相类似。比勒达认为关于神公义的真理是亘古不变的，他骂约伯，说约伯陷入骄傲自取灭亡。比勒达将自己视作唯一的真理守护者，单方面地斥责约伯，因而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地步。比勒达问约伯说：你以为神令到宇宙运转单单为了你吗？比勒达是传统主义者，他从过去的角度来到看待每件事，他觉得只要在过去是真实的事，今日同样是正确的。他说：约伯啊，难道你不能够明理一点吗？这样我们才能够互相理解嘛。你看不起我们，将我们看成为无能的人，你又不满自己和神的关系，你以为这样就可以得到释放，由困境当中转回吗？约伯记十八章五节，比勒达说：恶人的亮光必要熄灭，他的火焰必不照耀。亮光和灯都是象征义人在神面前所享有的生命和繁荣。古代希伯来人的基本原理就认为亨通和荣誉是时间短暂的，转瞬即逝的。比勒达根据这些旧约原理指出，约伯所受的苦难正正因为他自己的不义。不过比勒达并没有正确认识得到因循守旧的知识所产生出来的判断有时是不能够成就到神的公义，反而招致论断和分裂的。约伯记十八章六至十节，他帐篷中的亮光要变为黑暗，他以上的灯也必熄灭，他坚强的脚步必见狭窄，自己的计谋必将他绊倒，因为他被自己的脚陷入网中，走在前人的网罗上，圈套必找住他的脚跟，机关必擒获他，活扣为他藏在土里，机绊为他藏在路上。 这段经文罗列了、为了擒捕、一些的野兽而设下的网罗，包括有、圈套、机关、活扣、机绊等等不同的工具。比勒达将约伯比喻为自己跳入网罗的愚蠢凶恶的畜生。事实上这番说话恰如其分地比喻了那些毁谤基督福音的人他们的命运。他们好像没有了灵性，生而为畜类，并且是要被捉拿宰杀的。他们毁谤自己不晓得的事，正在败坏别人的时候，自己也一定遭遇败坏。这些人会动用一切计谋策略去建构自己的堡垒，最终却在神的审判之下遭到灭绝。诗篇六十四篇六到八节记载，他们图谋奸恶说，我们是极力图谋的，他们各人的意念心思是深的，但神要射他们，他们忽然被箭射伤，他们必然半跌，被自己的舌头所害，凡看见他们的必都摇头。彼得后书二章九节说，主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中，等候审判的日子。圈套的意思就是陷阱。比勒达说，陷阱是会捉住你，你好像熊一样被困在陷阱当中，因为你一直都在玩弄有利。如果不是这样，你就不会被捉到了。我们可以看到比勒达是说一些表面上看起来敬虔的陈腔滥调，好像在解答数学题一样。首先你要一步一步地去证明，最后就得出结论了。不过比勒达忽略了生活的复杂性，并不是、简单的数学公式可以来到去解构得到的。举例来说，人生的问题，很多人很容易会从一些错误的前提作开始，逐步呢迈向了错误的深渊。如果前提正确，当然你最后得出的是正确的推论。但如果你前提已经错，那你的结论呢也都会错。举例，如果 A 是等于10，不过你就一直都认定 A 是15，那即使你的方法几咁啱，你都不能够得到正确的答案。很多人想要写下自己的人生方程式，不过他们的前提呢其实已经出错。比勒达自以为找到确实可靠的规则，他说约伯是跌入了罪的陷阱，这件事是他咎由自取，一定没有其他原因的了。约伯记十八章十一至十七节，比勒达说，四面的惊吓要使他害怕，并且追赶他的脚跟，他的力量必因饥饿衰败，祸患要在他旁边等候，他本身的肢体要被吞吃，死亡的长子要吞吃他的肢体，他要从所倚靠的帐篷被拔出来，带到惊吓的王那里，不属他的必住在他的帐篷里，流亡必杀在他所住之处，下边他的根本要枯干，上边他的枝子要剪除，他的纪念在地上必然灭亡，他的名字在街上也不存留。比勒达他说话的意思是，疾病令到恶人的身体衰败，神的怒火要摧毁他的住处，而他的名字亦都要被涂抹，他的家人都要灭亡，并且不再有儿孙。他凄凉的处境令到后代的人都感到震惊。这番说话呢、对邪恶的人来说、应该是对的，不过就不适用于约伯身上。有时候我们某些的说法可能是正确的，不过不能够生搬硬套应用在某些特定的人士身上。我觉得呢，咁亦都解釋咗點解而家好多所謂嘅心理諮詢咧，係會帶有危險嘅。嗱，我認為好多優秀嘅基督徒心理學家，佢哋係做緊好多好好嘅服事。我亦認識其中一啲嘅代表嚇。不過坦率嚟講， 很多心理学家的前提往往不是准确的，因此他们也没有办法提供得到准确的辅导。约伯的朋友想要劝诫约伯，不过他们能力不足。比勒达说邪恶的人将要受到审判，恶人的名字必定被涂抹。在他说得没错，历史上的独裁者曾经一时得势，现在都死了了。虽然比勒达的说话是真的，但是约伯就绝对不是他口中所说的恶人嘛。约伯记十八章十八节，比勒达说，他必从光明中被撵到黑暗里，必被赶出世界。比勒达用比喻去说明恶人的下场，不过同样不适用于约伯。约伯记十八章十九至二十节，在本文中必无子无孙，在寄居之地也无一人存留。以后来的要惊奇他的日子，好像以前去的受了惊吓。任何人都会希望自己晚年儿孙满堂，其乐融融，这个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幸福标准。不过同时亦都会成为骄傲和满足的欲望来源。有些恶人的后代比任何人都多，这个时候约伯失去所有的子女，他们都已经被击杀。不单止是犹太人，几乎所有人都会认为没有子孙继后是凄惨的悲剧。而比勒达就强调恶人的后嗣会被剪除，恶毒地影射约伯失去儿女的灾难。比勒达这样对约伯来对他说话实在太过残忍了。在约伯记的最后一章，我们将会看到神是补偿约伯，并且赐给他更多的儿女。关于经文的讲解研习，我们今天先停在这里。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我们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s。